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院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院讲台，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弟兄姊妹啊，如果你有机会为新的教会啊画这个蓝图，作为这个室内的设计，我不知道呢，你会画出怎样的图册哦？那你会怎样去建造，又会怎样去安排其中的摆设？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穿行历史的长廊，从旧约的会幕和圣殿的建造，到新约基督怎样为我们建立的永生神的家，来去思想到底怎样为神去建造合他心意的殿。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记在希伯来书的九章一节到十章十八节的。那这段经文呢是比较长啊，所以我们只会读出重要的选段来去思考。我们在读经之前，一起先来祷告。三一神，谢谢你赐下圣言，谢谢天父拣选我们，谢谢主耶稣基督救赎我们，谢谢圣灵内住我们生命，更新我们，又加我们力量去服侍。求圣灵赐我们悟性来去领受天父的话语，教我们更认识基督，效法基督去服侍。奉主名求，阿们。好，那么我们呢就先来读希伯来书的九章一节到十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物，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圣马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那弟兄姊妹啊，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九章的一节到十节，头五节呢是介绍了会幕的构造和陈设，而后来的五节呢就提到了旧约献祭的制度那种不完全。我们从出埃及记的二十五章、二十六章就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期间居住在帐篷里。大约在主前1400年，神吩咐摩西建造一所可以移动的圣殿，也就是会幕。会幕的设计呢，是按着神的吩咐而去设计的。会幕的外形就好像巨大的长方形的一个帐幕。这个帐篷呢，是被细麻的细白色的那些麻布啊幔子是一分为二的。那么幔子的外边呢是圣所， 里边呢是至圣所，会幕的外侧呢就环绕着用一些木柱和布帘组成的一些墙啊，就称之为院子。那院子里呢的入口处呢就放着祭坛和洗濯盆，圣所里头就放着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和香坛，至圣所放着最最重要的约柜，这约柜就象征着神在他的子民中间，是跟他的子民同在。那这些的摆设、这些的设计、这些的建造，完全都是要按着神的心意，神呢啊去晓谕摩西怎么做，他呢就安排人怎么做。在利未记，神就清清楚楚地向他的子民晓谕呢献祭的条例啊，还有呢神对献祭者的要求，就是要圣洁。希伯来书的九章六到十节记述的就是有规有矩的敬拜的方式。从这些的记述，我们一方面发现慈爱美善的神是多么愿意人去亲近他，同时呢我们也看见圣洁公义的神也很在乎亲近他的人是个怎样的人，神也很在意人该怎样去亲近他，去敬拜他。神亲自向摩西晓谕他自己，他也告诉人可以怎样合宜的去敬拜他，去亲近他。神是圣洁的，到他面前来的都必须圣洁。希伯来书的九章七节呢提到啊，只有大祭司他才可以进啊，他才可以进去那第二层的帐幕，就是至圣所。大祭司他一年去一次，一年才能去一次，一年一次进去的时候要带上那种呢献祭的祭牲的血，那是可以带他自己还有呢带百姓去赎罪的，因为人是有罪的。希伯来书的九章八到九节写着，圣灵直到头一层帐幕还存的时候呢，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的确是这样，有限的人凭着自己的造作怎能取悦完全的神。就像我们听古人所说的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非圣贤岂能无所不知。连古人，我们的古人呢、啊、都知道人是有限的，人是会犯错的，人是有阴暗面的，人是没可能无所不知的。所以如果不是神亲自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赐给我们良心去寻求他，我们怎么会认识他，怎么想到要去寻找他？如果不是神亲自向我们启示应当如何去就近他、敬拜他，我们就会很错误的乱拜一通，却不知道得罪了真神。旧约的人诚惶诚恐的找大祭司，一年一次的带着血去至圣所，代表着自己和百姓去赎罪。今天的人或许也会有些朋友们以为可以凭着巨款的奉献啊，拖着牛牵着羊走进教会里头，又或者呢以为献上这些做做那些拼命的干这个干那个就叫神满意。但是这些外在的礼物、外在的工作是不能够除掉送礼者人性里头的幽暗。我们可以从大卫想为神去建殿的这个例子呢，去看见神对敬拜者的要求。以色列人在神应许之地定居不久以后，大卫想为神建造居所，安放约柜。我们之前讲过，约柜就是代表着、象征着神的同在。可是因为大卫他杀人太多，神就不许他去建殿，倒是他的儿子所罗门是可以去建。于是在大约主前的一千年，所罗门呢就起了第一座圣殿。所罗门一开始做王的时候，他晓得敬畏神，可是后来他却渐渐的受着千名妃嫔的引诱，远离神。 在所罗门统治下没多久啊，王国也就分裂，他之后啊，王国就分裂了。南国的耶路撒冷跟所罗门殿建造在400年后就被巴比伦灭掉了。就这样，第一座的圣殿被尼布甲尼撒王毁掉。虽然犹太人被掳70年后回归了耶路撒冷，由所罗巴伯带着大家重建了第二座的圣殿，但是这座殿里头的至圣所当中的约柜已经不知所踪了。神的子民因着悖逆神失去了神同在的福气，而这第二座的圣殿呢，在主前的200年呢，也被安提阿父玷污了。从旧约到新约这两约之间的400多年，沉默的神没有向他的子民说话，而犹太的宗教领袖一直以为圣殿就是神，在他们心中以圣殿为他们敬拜的对象。大约在主前的19年，希律建立了第三座的圣殿，那殿虽然金碧辉煌，可是与先前的圣殿的设计已经相差的老远了。这座殿似乎只是希律用来讨好犹太人、用来巩固自己统治的工具，圣殿也已经失去了生命力，殿里头的祭司也没有真诚敬畏神的心。难怪耶稣要责备洁净这座圣殿了。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看见，有罪的人要亲近神，去敬拜圣洁的神，是多么的困难。有限的人又多么容易将一些可见的物质变成偶像去膜拜，来去代替神。的确，如果不是神亲自向我们去启示他自己，我们怎么能够去认识他？如果不是神亲自向我们启示他喜爱人敬拜他的方式，我们的敬拜也就不是真正的敬拜。人用自己的努力为神去安置一个居所，那真是把神看得太小了。感谢神，因为呢，神真的主动来亲近罪人，神真的向我们显示他自己，他光照罪人，为有限的人亲自来去修建破损的殿，为罪人预备一个属灵的家，告诉我们可以亲近他的方法。约翰福音的2:19记述耶稣基督对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圣殿，我3天内要把它重建起来。是的，基督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彻底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的流浪，给我们永恒救赎的家乡。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谈到家，我想你不会想起你的地址，又或者你不会想起你住什么房子。今天我们谈起家，你会想起谁？你会想起你的家人，你的家就是你的家人。同样在旧约，人们为什么珍重约柜？那是因为那代表着神的同在。圣殿也是这样。在旧约为什么圣所和至圣所用幔子隔绝？那是因为有罪的人是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来到圣洁的神面前，否则人是会死掉的。而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断气的那一刻，圣所和至圣所中间的幔子裂开，基督就为我们开通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这些罪人终于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圣洁的父神面前去敬拜他了。基督是用他自己的身体，他的宝血来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属灵的家，我们要在他的根基上彼此的去建立。 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到二十八节的选段中十一次出现血这个字，是基督的宝血给了我们属灵的家。这十一次出现的血这个字突出了基督宝血的宝贵。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到十四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那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弟兄姊妹，希伯来书的九章十一节到二十八节这里告诉我们，圣洁无罪的耶稣基督因为爱我们，他把自己当作祭物献给了神，为我们的罪受罚，他满足了圣洁公义慈爱信实天父的要求，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宝血作为罪的公价，为我们成就了救命的恩典。而基督的牺牲是完美的，神的洁净是最完全的，我们因着他流出的宝血，所有的罪都已经被基督的宝血洗干净，我们已经得着赦免，我们已经成为天父的儿女了。正如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和九章二十二节所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这个情况呢，就好像一个满身流着败血坏血的必死的病人，因为他呢得着另外一位健康勇士愿意把他全身的血都捐给这个病人，结果这个病人就得着了新的生命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光是健康的勇士，他是大医生，他是大祭司，他是神呢、他已经胜过一切的罪恶痛苦疾病和死亡。希伯来书的九章二十二节提到，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原来以前的律法是这样的，必须要用血来去洗干净的，就好像碟子我们要用一些清洁剂，我们必须要这样子，不然的话那些脏东西就没办法冲走，那些油污也没办法。在旧约就是这样了，我们知道罪的代价就是个人和人类整体的痛苦病老死亡，而全因为基督宝血洗干净我们的罪，我们才可以胜过这些罪的操控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救恩绝对不是廉价的，是很贵重的，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换回来的。你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命换回来的，你过去的错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帮你全部都洗干净的，而且他已经赐给你子女的名分了，你现在已经有神子女的名分，所以不要轻看你自己，也不要活在罪疚之中，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帮你搞定了，他已经赐给你个新的生命。基督不但已经救了我们，希伯来书的九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现在基督还在天上为我们祈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弟兄姊妹，多么宝贵啊！你知道谁做你的代祷者吗？耶稣基督在父神面前为你代求啊，而且基督不但已经救了我们， 不但现在为我们祈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说，提到基督将来还要再来接那属他的忠心爱他的人到他那里，到他全然的安息中去。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其实你惧怕死亡吗？如果你怕的话，你要记住，你要多读希伯来书，你要记着主的应许，死亡不是终结，他早就为你预备了安息的家。弟兄姊妹，你会不会因着以前曾经做过的一些错事，常常的惧怕，常常的内疚，常常的忧愁，害怕神的愤怒审判临到你？但是你记住啊，天父爱你，他爱你到一个地步，他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你预备了耶稣基督。你记着，耶稣基督宝血赦罪的功效，神的洁净是完全的，基督的牺牲是完美的，我们因着基督有了最完美最完全的救赎，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天父爱你，为你赐下他最爱的耶稣基督，在你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替你去承受罪罚了。而基督流出的血就是神跟你立约的凭据，现在你有圣灵在住在你生命当中，你有什么心事，你快快来到基督的面前去求，你承认自己的罪，信实公义的主必要赦免你，他的宝血要洗干净你，他要赐给你安宁，你不要再叫圣灵为你担忧了。弟兄姊妹，你现在正正因为一些困难而觉得难受吗？也请你记着希伯来书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劝勉，耶稣基督爱你，他在天父的座前为你求，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带你到他那里去。如果你现在正承受什么苦难，不要灰心，不要丧志，牢牢地抓紧神对你的爱，仰望曾在十字架上受苦流血的主，你知道他何等爱你，他为你而死，换取你的活。耶稣基督不但为你死，他更为你复活，他也向你示范怎样好好的活。真的，基督为我们示范怎样好好的活着了。让我们读希伯来书十章一到十八节当中的选段，希伯来书的十章五到十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弟兄姊妹，我们的大祭司基督耶稣向我们示范出什么是圣殿最真诚的敬拜，好好的活着。神是个灵，敬拜神的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再不用一年才一次可以见到神，我们天天都可以见到神，我们随时随刻都可以亲近主。主看重我们的心，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不是他最看重的。 神知道万人的心，神不受贿赂。我们看基督怎样献上自己给天父，为天父好好活。基督爱天父，基督知道天父喜欢什么，基督行出天父的旨意，愿意放下自己。我们如果要敬拜神，也要效法基督。天父爱我们，将基督当作礼物送给了我们。我们蒙召得救以后，又愿不愿意把自己当作是送给神的礼物呈现给神，不是动物的血，也不是礼金，我们是把自己当成是一份礼物，活活的礼物，开开心心的送给神。我们怎样的回报神，显出我们真正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因为爱神，愿意将以撒作为祭物献在摩利亚山上。亚伯拉罕他认着信，他就献上，因为他信神一定会使以撒复活的。那就在那他要下手献以撒啊那一刻呢，神就阻止了他，为他预备了公羊啊。2000多年后，神在摩利亚山的耶路撒冷预备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为祭啊。天父这么做是因为爱我们，天父爱我们又信任我们，他信任我们，我们爱天父吗？主所喜悦的就是你一颗爱他的心，有了神话语又遵行的那个人就是爱神的。爱神的一定会听主的话，明白他的心意，又能够行出主的话，而炼净生命，生命得以成圣，领受生命的恩典。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机会为将要建的新教会画图样做室内设计，不知道你会怎样建造安排其中的摆设。原来神最在乎的不是外在的建筑里头的摆设，神最在乎的是你是不是真正明白他为你成就的救恩，有没有牢牢抓住这救恩赎罪的恩典，知不知道自己有永生的盼望，能不能够忠心爱他到底，你是不是知道他多么希望你，他多么希望你珍惜现在可以随时跟他自由相交的机会，愿意我们真可以全然领受基督为我们已经成就的救恩，牢牢地抓紧他宝血给我们的奇妙应许，好好地在他的里头去建立，并且享受跟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天天的与主同行，直到见神的面。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为我们成就的这份宝贵的救恩，谢谢你赦免了我们的罪，求父帮助我们继续在你赐给我们这属灵的家里边生根建造，也求父帮助我们，让圣灵扶持我们，让我们整个群体在你的爱里边成长坚固，奉主名求，阿们。
在神面前